第280集，知道你四哥为什么要对你说那些怂恿你报仇的话吗？莫连郎瞪着苏黎，双拳紧紧握着，手背上青筋凸起。苏黎知道自己的话有点残忍，但他不得不说，因为这个局就是他设的。苏黎一口气把话说完，抿紧着唇跟莫连郎对视。莫连郎的眼里有不信、质疑，但最终还是化为了一句，
为什么？
这一切都还只是我的猜测。苏黎叹了口气，所以我来找你，如若你希望弄清楚菊青的死因，还请你暂时忘掉这几天的不快，配合我。苏黎跟莫连郎说了很久，该说的他都说了，包括他为什么会怀疑到莫连爵。莫连郎由不信转为半信半疑问，在他说完后沉默了良久才道，
四哥说他觉得黄掌兄是最配得起那个位置的人，如今黄掌兄不在，我与黄掌兄一母同胞，他便将心思放在了我身上。
苏黎不语，想着他说的这句话。组织的图腾用了前太子最喜欢的花样，而现在莫连郎说莫连爵待他好，就是因为太过崇拜前太子。莫连爵又离他想象的那种情况近了一步。
我与你说这些并不是说明我完全信了你，信了战王，我只是想得到一个答案。
莫连郎睁着发红的眼圈，定定地看着苏黎。
你要我如何做？
莫连郎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是个简单善良之人，如今国难当头，唯有你才能一肩担起。苏黎重重地在莫连郎肩上拍了拍。我要你做的事儿很简单，继续像现在这样听从莫连爵，但你自己心中也要有自己的思想判断。待事实真相出现的那天，你要守住你的本心。他来六王府找他，其实就是想警醒他，哪怕能让他稍微怀疑莫连爵一点点，来日的收网才能顺利进行。莫连郎咽了口唾沫点头，
我答应你，但如若真相并非你说的这样，杀朕偿命，我绝不会对战王手软。
我知道。苏黎有些欣慰。三日后我便要跟你们离京，届时京中必定是一场动乱，你要……苏黎又说了很多，怕莫连爵那边起疑，他不管莫连郎是明白还是不明白，他把他应该要担起的那份责任都跟他讲了一遍。最后在离开六王府之前，苏黎看了眼棺木，徐青是个可怜之人，就算他隐命设局，我也不怪他，你好好将他安葬了。说完转身即走。苏黎在离京之前交代了先锋军，同时也去大理寺跟莫连锦交换了意见。两人对于跟组织的最后一战并没有十足的信心，但这一战他们只能赢不能输。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，安帝离宫去九难山的事儿算是私访，并没有对外宣扬。苏黎没有想到安帝离京之前会把安定都城的重任交给了莫连爵。一时间莫连爵三个字在朝臣心中开始窜起，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开始打起了他的主意。莫连爵坐在轮椅上朝苏黎看过去，
愿你一路顺风，早日归来。
苏黎迎上他的视线笑了笑，父皇把看管都城的重任交给了你， 我也要把照顾莫连锦的事儿交给你。
放心，我会带你常去看老五，也会不负父皇所托的。
苏黎这会子看他的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完美的无懈可击。他知道这些平静只是假象。苏年宇带着禁卫军跟安帝的影卫一起一明一暗护卫这次九难山之行。苏黎的马车靠在中央，他本来谁也不想带，因为这一趟出门凶险难料，但繁星执意要跟着他，他只能带上了繁星。安迪的马车在最前面，再是一辆运送日常用品的马车，但苏黎从那辆马车的车轮印能够判断出来，马车上并没有什么日常用品，而是一个并不算太重的人，所以马车印才会浅显。苏黎想了想，大概猜到那辆马车上藏着的人是巫后，这一点直接证实了安帝要带着他去九难山，的确是因为他圣女之后的身份。而能够吸引到安帝注意的只有长生，这出戏还真是够精彩绝伦的，一人设计一人，一环扣一环。苏黎笑了笑没做声，跟着车队一路往九难山而去。他跟莫连锦推断过，安迪能够联系到组织设局，直接把他排除在这件事之外，是因为巫后给了安迪联系组织的方法，而组织那边在巫后落网后还按照他的意思在办事儿，并不是一种顺从，而是一种麻雀在后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莫连爵为了能让莫连郎上位，肯定会在队伍抵达九难山前把安帝以及巫后通通绞杀，只有这样除去了最危险的人，莫连郎的皇位才能坐稳。所以他在等，等着潜伏在暗处的人亮出自己的爪牙。队伍风平浪静的在路上走了两天，这天晚上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队伍就在一处荒野落了脚。苏黎的身体越来越笨重，马车坐久了浑身骨头像是被人拆了似的，很难受。马车一停下，他就在繁星的搀扶下下了马车，在原地来回走动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夜色很快就降了下来，安帝作为九五之尊并不与他们一同吃喝。苏黎看了眼苏年宇，他正带着人巡逻警戒，而那辆马车除了有影卫会送些吃的东西进去外，马车里的人从来没有出来过。空气开始压抑，有什么东西在不安地躁动。稀稀疏疏的几棵树静立在原地，乌鸦站在上台嘎嘎地叫了几声，又迅速展翅飞走。苏黎感觉到了一场恶战即将要来临，他抿抿唇，抬脚朝安帝走去。这是这几天中他第一次主动过去跟安帝说话。安帝坐在一簇篝火面前，看了眼苏黎，有些诧异。
你找朕？
苏黎点点头，不需要等到他下令，直接找了个位置坐下。有几句话想跟父皇说一说。安帝不喜欢苏黎的这种语气，他太过强势，不将他看在眼里，跟莫连锦一模一样。要知道他可是天子啊。但眼下九难山还未到，他暂且把心底的暗火压了下去。
你想与朕说什么？
苏黎慵懒地抬手指向那辆马车。就先从那里开始说起吧。安帝一怔，而后才反应过来。
你果然是知道的，
苏黎没答安迪的话，而是组织了一会儿语言，才自顾自地开口。吴后一定与父皇说了，九难山那里有长生药吧？
你，
父皇想长生没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。苏黎的语调很慢，一字一句。但是父皇再好好想想，倘若真有长生药，当年巫族人欺负南影国，南影王国之时，他们为什么没将长生药给南影皇帝？
这
安帝想反驳，却找不到反驳的话，隐隐觉得苏黎说的有几分对。巫后一定跟父皇说了，我是巫族圣女之后吧。苏黎一笑，见安帝神色一变，知道自己猜的没错后，再道：我承认，我母亲的确是巫族圣女，她喜欢和平，所以与南影公主一同留在了南陵，隐姓埋名的生活。
你不否认？
安帝难以想象，这么严重的一件事儿，被苏黎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就说了出来。我为何要否认？我母亲向来坦荡，没做一丝一毫对南陵不利之事，她还救了父皇你。苏黎收回指着马车的手，视线投向跳跃的篝火。倒是父皇，你已经在巫后身上栽过一次，难道就不怕再栽第二次吗？
你这是何意？
安帝浓黑的眉毛一挑，从眸底深处折射出数道金光，直逼苏黎。苏黎勾勾唇，已经对安帝这种帝王之气产生了免疫。既然父皇不知道，我也不想与父皇多兜圈子。这次的九难山之行，我之所以在知道父皇与巫后有合作后还答应一同前来，是因为我想放胆做一件事儿。
什么事？
父皇既然不想要皇位了，那便让想要的人拿去。皇位两个字，苏黎说得轻飘飘，在他心里那个位置也的确没什么重量，更没有吸引力。
你说什么？
安帝疼得一下就站了起来。
你与老五？
不，父皇错了，我跟莫连锦很久以前就说过，我们亦不在那个位置，不信我们的人一直是父皇。
那是谁？是谁还想夺朕的江山？
安帝居高临下的逆着苏黎，依然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。父皇猜不透吗？苏黎看了眼马车方向，巫后与组织一人将父皇骗出宫，一人还留在都城伺机而动。所谓的长生不过是诱饵，父皇咬饵，今晚巫后与组织的人必定会动手。苏黎之所以把组织的人栽赃在巫后身上，就是想打消安帝对九难山的念想，同时趁机杀了巫后，让这件事儿彻底了结，让巫族跟巫族的秘密从此消失。
你早不说晚不说，为何今晚才说？
安帝警惕地四下张望，宁静的夜里什么也没有，但他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。苏黎站起来，拍了拍袖子，不咸不淡地来了一句：如果我早说，父皇必定不信，倒不如现在说，巫族跟组织的人一起出现，父皇不信也得信。见安帝脸色不太好，苏黎笑了笑：虽然我的法子有点冒险了，但父皇放心，后招已留，不必担忧。安帝像被戏耍了似的，脸色难看的看向苏黎，苏黎却已经径自走开， 只留给了他一个背影。他攥紧了拳头，正准备去找燕婉算账，从暗处飞掠出数不清的黑衣人。
杀，一个不留。
一声令下，黑衣人毫不拖泥带水的朝着队伍进攻。苏年宇早在苏黎去找安帝前就已经接收到他的眼神示意，当即一声令下，
护驾，对来闯者格杀勿论。
安帝被眼前的一幕完全惊住，如果说他刚才对苏黎的话还在半信半疑，现在他对苏黎的话已经深信不疑。苏年宇护住安帝，繁星护住苏黎，除此之外其余人都在应战，一时间整个荒野被缠斗声扰乱了一贯的宁静。苏年宇的禁卫军其实早就换成了莫连锦的先锋军，面对来犯的敌人，先锋军不慌不乱，以一敌十，就算人数上不占上风，但招式动作上足以秒杀敌人。再加上有安帝的隐卫，一场混乱很快就收场。地面一片狼藉，血流成河，为数不多的几人被先锋军制住，没有给他们含毒自尽的机会。安帝在隐卫的护卫下走过去，阴恻恻地盯着几个黑衣人
说，你们是谁派来的？
几个黑衣人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硬气得很。苏黎示意了一个眼神给苏年宇，苏年宇上前搜了一遍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令牌，令牌上面的图腾证实这些人就是组织的人。安帝以前就听苏黎禀报过关于组织的事儿，自然能认出组织的图腾。当下黑眸一眯，抽出旁边隐卫的长剑，朝着几个黑衣人就刺过去，刷刷几下，组织的人全部覆灭，没留一个活口。苏黎抿了抿嘴，刚想说点什么，就见安帝提着还在滴血的剑，朝着那辆马车就走了过去。他没有上马车，站在外面，朝着马车一面就狠狠劈下。砰的一声，马车一面应声而裂，坐在里面被绑着的燕婉立刻显露在所有人面前。